好，我们来一起阅读上帝的律法，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重点看到的第三个诫命。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享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女儿、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知道，要完成神的所有的这些诫命，最需要的是在马太福音提到的，需要我们用爱来爱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到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阅读十章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十章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戒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一样。十章七节，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将你们能忍受得住。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求主来祝福他，把这样神圣的话语赐在我们面前。我们来一起来寻求他的面，在我们的接下来的祷告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神，那荣耀的全能的神，你是何等的柔美啊！你是何等的良善，借着基督耶稣彰显你那极大的恩典，在我们这些非常需要你救恩的人里面。主，你是那自有拥有永存的神，我们需要在你里面借着信心来得以来寻见你，得以来在这世上存活。就是感谢你把我们在这样的主日重新聚在一起，在你的圣所里面来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使我们借着你的神圣的话语来重新来认识你，重新来认识你的名。主要我们当中许多人经历了几年几甚至几十年你救恩的恩典，但是在如今这样慌乱的末世，我们许多的人虽然信主许久，仍然容易被世界来影响，来带跑。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在今天早上借着这样的话语使我们重新回转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灵魂重新回转在你的面前，看到你是怎样的一位祭邪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接受你的恩救恩，求你使我们来认罪，我们实在是常常妄称你的名，我们信主了那么久，也依然在为此来征战，我们一不注意就随从世界来妄称你的名。求你来怜悯我们，使我们重新来悔改，我们来实在切切的祷告，使我们不要妄称你的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使我们不要妄称你的名，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到。主，求你看到你的名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善，你的名是我们所信的全部。求你使我们借着你的名能回到你的面前，借着你儿子的名能认识你，在今天的这样的时代，我们能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活在你的里面。求你使我们借着这样神圣的名，这样圣洁的名来和你一同来在你的存在里面，和你一同得享你所赐给我们的分别为圣的属灵的样式，实在是知道在你的名里面才有真实的存在，才有永恒的生命，才有永远的合一。主啊，求你使我们借着你的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结果子，主，你使我们能真正建立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传讲真道的教会来传讲你的福音，使我们在这世上多得人，多得那悔改的，多得那如羊走迷的但是被你所选的将要悔改的人。主啊，求我们看到你 那永恒的那广大的意象在我们身上的意象，所使我们去拯救那还没有被拯救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借着你的名来去敲打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所用你的话语去使他们激动他们的心，使他们悔改。主要在这样的早上，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从你的面前逃跑的，总是在要去勇敢的来了解你的名，使用你的名，用你所喜悦的方式来去借着他来传讲你的福音。主要求你也为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国家能回到正轨上来，正道上来。所以我们经历现在我们的国家现在经历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很快就要大选，只求你使我们的选民，使我们的领袖帮助他们来认识你，来因着你的名来投出这一票，来掌管我们这个国家。就是求你使我们这个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拯救的国家，求你来赐福给那在总统的竞选当中的一切的事情，求你来保守。主要求你看到我在这当中这个总统的选择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谩骂。有各样的污秽的言语，各样的随从自私的心所出的谩骂跟攻击。主啊，求你让我们来真正的看到这其中的撒旦的作为，实在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耐心的忍耐的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民众，主求你使我们来真的是为我们的掌权的领袖来祷告，使他们所行的都蒙你的悦纳。主求你保守这个常常是属世的政府、属世的政权能回转来跟从你。他们我们实在是做许多的恶事，关闭教会，我们甚至允许堕胎的合法，这实在是损伤那你原本造的人的形象。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使我们的政府从一个自由的不属神的属世的状态里面来回转到你面前，来回转到你那分别为圣的属灵的地步，使他们能带领我们能真更多的认识你，不只是经济的复苏，不只是各样的繁华，求你使我们这个国家能悔改来认罪，来回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有极大的怜悯跟恩典浇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为许多在依然在疾病当中斗争的，在疫情当中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求你在我们这艰难的时刻 来悔改。主，求你使我们的整个国家能回转到你的你律法当中的第三条里面来，不要再妄称你的名，来认真的来认识你。我们为一位弟兄来献上感恩，他刚做完一个白内障的手术，然后一切都非常顺利。也为许多的我们许多的长辈的生日来向你献上感恩。一位弟兄85岁，一位弟兄已经83岁了，现在向你献上感恩，赐他们这样长久的生命，长久的属灵的生命。说为我们当中许多得癌症的感在现场祷告，有得各样的癌症，求你来帮助他们的，帮助他们的身体，帮助他们的家庭。主啊，我们也为一位弟兄的病情的恢复来向你献上感恩。他周三的检查当中，发现他的症状和病情有所回转，就是向你献上感恩。也为许多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恩。你使他们从各样的疾病跟艰难中恢复过来。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他们，去继续的赐福给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这些风暴，能在患难之中，在悲伤的日子里能认识你。主啊，我们有为一位姐妹还是弟兄，也不知道是姐妹还是弟兄来祷告。他的癌症有复发，求你来怜悯他，来帮助他。应该是个姐妹。对，他也为他的老公来祷告，使他能有更多的心力来照顾他。主要实在是看到有我们实在是软弱的人，需要你极大的恩典和极大的保守。说这周，这周一位同事出车祸就去世了，实在是看到生命的脆弱，是看到我们的有限，说我们前一秒还欢快着要计划着明天明年下个月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意外就突然的来到。主，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来哀伤，来悔改，知道我们没有你的话，我们的日子是何等的像云一样没有办法预测，出现少时就散了。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这有限的短暂的一生里面能用我们的嘴来赞美你，来认识你，来传扬你。主啊，求你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的嘴能说赞美你的话，能说造就人的话。主啊，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世上的艰难，我们变得油滑，变得被世界所影响，我们张口就出来妄语，甚至我们已经麻木，已经习惯，已经不知道这是在妄称你的名。 是吧？我们许多的感叹词，许多的随意的从嘴里所出来的话语，实在都是突然都是妄称的，实在都是充满戏谑的。主要实在是，虽然有时候好像没有提到你的名，但实在是在世人面前，我们活得好像他们一样，跟他们没有分别。我们常常想与世人能合一，以至于忘了，我们实在是忘称你的名。我们也时常的在别人忘称你的名的时候，我们保持沉默，主啊。我们也时常躲避你的名，没有传讲你的福音。主，求你怜悯我们，知道不认识你的名的，最后实在是要在那永远的火湖里面。主啊，主，求你来拯救我们的这样的，这样的已经被污秽的灵魂。主啊，我们生来是属魔鬼撒旦的。主，但是实在是借着你的儿子，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儿子，我们重新认识你的名。主啊，也只有借着你的儿子，借着你的名，我们能不再忘称你的名。主，因为只有借着你儿子为我们舍的，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能重新来赞扬你的名，来传扬你的名。主啊，实在是向你献上感恩跟祷告，求你在今天这个早上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话啊，这段话实在是主你那非常严肃的、非常圣洁的警戒。主知道那妄称你的名的，在旧约的时候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就是我们如今活在这样好像和平的快乐的世界里面，忘了主你是那圣洁的，你是那严肃的，你是那庄重的神。主，你的名是自由拥有的名，不是我们所能误会的。就在求你使我们在今天早上来真正的认识你，再一次认识你。这样的祷告不配是用我主耶稣的名所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篇。
At all the
亲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名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奇妙，神的名是何等的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也许多的圣经里有许多的对神的名的强调？你有没有疑问过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严肃的对于神、对于滥用神的名的、妄称神的名的警戒？我们今天的人常常的用妄语来说神的名，用污秽的、用羞辱的话语，在我们美国的历史当中，用神的名，常常用神的名，在各样的环境和地方来用妄称了神的名。我们今天这个早上，我们正因为这个早上来看到妄称神的名是何等的严肃和严厉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作为一个在教会长大的人，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其实没有妄称神的名，我们没有污秽，我们没有辱骂神的名。但是实在是这里有许多的方式来妄称神的名，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像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的人也会忽略的。主要今天的信息是，实在是我们。实在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我们是怎样的用日常的各样的言语来妄称神的名。在哥林多十章这里所说的这样的抱怨的话，也是在妄称神的名。我们这种碎碎念的这种小声的常常的闲言的碎语，也是在妄称神的名。这实在是在我们今天要将来看到的，威斯敏斯特的教理问答里的问题当中所明确指出的，这出埃及记里面所谈到的第十个诫命当中第三个，我们要怎样的来遵守？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节到十一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注意这里就说到，凡发怨言的就会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的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借鉴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是在，我们来一同来再来同时看到威斯敏斯特的信条，不是信条，威斯敏斯特的教理问答113问，怎样的来禁止的什么样的罪行？在第三条诫命中禁止什么罪行呢？在第三条诫命中的禁止的罪行是不按圣经的要求使用上帝的名字，愚昧、虚妄、不敬、亵渎、迷信地滥用上帝的名，或以邪恶之心提及上帝的名，以亵渎伪证之举利用上帝的尊称、属性、蒙恩之道和作为，一切恶毒的诅咒、启示、许愿、致谦，违背我们合乎上帝律法宣誓和许愿，成全不合乎上帝律法的宣誓和许愿，抱怨、抗拒、窥探、误用上帝的谕旨和护理，误解、误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歪曲上帝的圣言或其中的任何部分，用于亵渎 性的戏谑，好奇无意的问难，虚晃无凭的空谈，或坚持渺望的教义，这一切的这里所谈到的这所有的这一切的，都是来妄称主的名。这一切的行径，在出埃及记中谈到妄称神的名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再来看到这十三问，这里谈到了非常细节的各个方面的来妄称神的名的行为，这里也谈到了抱怨。这个抱怨，我们对于神的护理的抱怨，这实在是对上帝的名的妄称，来误读，来曲解神的话语，也是对上帝的名的妄称。我希望大家来借着这样的问题来认识到，我们实在是有许多的不同的方式来妄称神的名。借着这个问，我们今天早上谈到的主题的重点是不要来妄称神的名，不要来发抱怨发怨言。我们今天三个主题是。第一部分是要来认识神的名，第二部分是不要再在神的面前来妄称他的名。第三个是我们要怎样的来尊重和感激地使用上帝的名。为什么这一切是如何等重要呢？因为是上帝的名实在和我们的名不一样，上帝的名跟我们自己的名字有许多有相似的地方，但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可以不认识一个人的名字来认识他，来接触他，和他交谈，但上帝的名是他的全部，是他的包含了他的属性，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层面之上。就像在圣经里面谈到的，上帝说他自己是自有拥有的神，这是在他所有的名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属性。不借着他的名，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没有办法来了解他。这自有拥有的名字，这个词在圣经里用到了许多许多次。这个名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自由就存在。上帝说我们不能妄称这样的名。我是自有，我是过去就存在的，我是现今依然存在，我也是在未来永远长存的神。神是这样来描述他自己，这就是他的名。当我们来 说出神的名字的时候，在我们的嘴唇里说出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来说出一个符号，说出一个记号，像我们说别人的名字一样。上帝的名，我们说出他的名的时候，我们是在描述他的属性，描述他的那自由拥有的属性，那神圣的属性。他是那个圣洁的、永存的、不会改变的神。有些人说在旧约里面，当犹太人当他们抄圣经的时候，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防止他们亵渎神的名，所以当他们抄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留下一个空位来不去抄这个名字，来防止他们来亵渎神，因为这他们觉得这个名字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名字，我们最好不要抄它，我们来躲避它。这实在也不是一个这样的行为，也实在也不是一个圣经所教导我们所要去行的事情。我们不是要躲避上帝的名，我们是要认识他的名，并知道他这样自由拥有的名来去认识他，去传扬他。我们不应该说我不敢用他的名，我要避免谈到他的名。上帝所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用他的名，我们要寻求他当真实的样式、真实的属性来认识他的名，并且来传扬他的名。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礼物，非常贵重的、非常花了很多时间才做好的礼物，包裹的非常的漂亮，当你收到这样的礼物，你会想把它放在橱柜里面藏起来吗？你说我不能用它，因为它太漂亮了。你说它太好了，我不能去使用它，我不能去破坏它。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当上帝把他的名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和礼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来逃避他，我们不是要来抛弃他。我们不是要来回避他，而是要真正的来认识他，来使用他。我们需要来赞美他，我们需要借着基督耶稣来我们这唯一的盼望来赞美他，来传扬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名可以来借着来以致来赞美，来使我们得拯救。我们看到在这个妄称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意思是风暴巨浪，是一个狂风暴雨的状态，它是一个非常狂风大作的一个景象，它毁灭一切的地上的所存在的树木和房子。所以上帝在这里说妄称他的名，就好像我们在摧毁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使我们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变成不结果子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变成虚空的生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当我们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就好像抛弃了基督耶稣作为我们人生命的避难所，我们来借着狂风来摧毁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美好。这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怎样使用上帝的名，去用它成就那有意义的、有生命的、有时代意义的属神的事情。就像箴言十八章十节所说的，我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们实在是要进入到这样的坚固台里面来认识到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来看到 再回到这样的这经文里面，不要再发怨言，不要再像过去的人一样再发这样的怨言。我们发怨言，实在是来埋怨上帝的护理，我们对他的护理不满意。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方式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好，我们实在是诋毁上帝的护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大的一个，我分享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和电脑有关的问题。我需要借着电脑来写书，来写稿子，来发邮件。但是当我的电脑如果不工作或者坏了的时候，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急躁，会变得非常的不像我在讲台上的样子一样。我开始发一些闲言的碎语啊，怎么又这样？怎么又坏了？我发许多这样类似的怨言，好像没有谈到上帝的名。但是我实在是在发怨言了。我想说的是，当我发这些怨言的时候，我不承认上帝的护理跟保守。当我在这样的闲言的碎语当中，我把上帝放在何等的位置呢？当你在抱怨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当父母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抱怨？我们也会为天气来抱怨，说今天天气真的差。这实在是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但实在是违背了律法里面的第三个诫命。当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老板来让你做事情，当我们的妻子让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在发闲言碎语的嘀咕声中来违反了神的诫命？保罗在这里说了，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发怨言，那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更明白这样的道理，不去向上帝抱怨，但他们在出埃及的很多地方，他们实在是抱怨人生，他们摧毁他们生命当中，来扶持他们的神，来摧毁他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恩典跟福分。抱怨实在是在神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罪。我们今天谈到了许多的拜偶像的许多的罪，但实在是抱怨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罪，但实际上是最重的一个罪，它非常的严重，导致因为以色列人的发怨言，他们40年在旷野当中没有进入那被运行的地方，那一代人全部被死在旷野，这实在是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极大的罪。好像哪怕是对一个坏了的电脑，一个坏了的天气，我们都不应该发怨言，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有权利发这样的怨言，但实在是没有。当一切的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那样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发怨言。 我们实在是需要来改变这样的现状。这里最重要的，这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好像在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一样，他们一面在敬拜这个带他们出埃及的一直保守他们神的，一面来对他发怨言。他们在出埃及地的时候，上帝来，上帝杀了以埃及出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却保存他们的长子，因着他们在门上所涂抹的羊的羔羊的血保守了他们。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这样的拯救，他们为吃的喝的而发怨言而抱怨，甚至想回到埃及地那做奴役为奴之家的境地。说我们实在是和以色列人十分的相像。神的名是如此的爱我们，从自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到永远的末，到永恒的时间里面，他爱着我们，我们却为细小的事情来抱怨。接下来是在红海的时候，保罗谈到那过红海的那个伟大的神迹。上帝帮助他们与埃及的人征战，使红海打开，犹太人能逃走，埃及人却被淹没在这样的海洋里面。在这一切的神迹之后，以色列人开始来唱一首赞美神的歌，他们来赞扬神的爱，神的保护，他们来荣耀他的名。这正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他们的名。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刚过红海，哪怕不过多时，他们就跌倒，他们就在上帝的试炼当中来跌倒了。上帝给了他们大概四个试探，不是试探，试炼。第一个就是水的试炼，当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水却不能喝水的时候，那水是苦的时候。你以为他们会说，根据之前神给我们的神迹跟我们的保护，帮我们带领出，让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过红海，淹没我们的敌人，我们来等待神，他会给我们可以喝的水。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以色列人在遇到苦的水的时候，他们来抱怨，他们来对神说，怎么样把这样的苦水摆在我面前。他们开始不满，他们在刚过红海不久就开始抱怨，为这样小的事情。他们本来应该来荣耀神的名，他们没有，他们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抱怨。上帝是那慢慢发怒的神，他常常是慈爱的神。这样一个奇妙的信实的神，却遭遇了这样子不属神的，这样的常那么容易就抱怨的子民。他们 当他们在当以色列人遇到第二个试炼的时候，当他们在沙漠当中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抱怨，抱怨没有肉吃，他们又忘记了那个带他们过红海、带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看了上帝怎样的来把苦水变成甜水，他们立刻就忘了。他们在这饥饿的时刻，他们看了这所有的全能的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本应该说：“神啊，你会保守我们，你会来供应我们可以吃的食物。”但他们没有这样说。等我们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他所有的民众，不只是10%的民众，所有的民众都开始抱怨，开始诋毁神。他们因为这样的抱怨，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直到他们看到那神，走进那神应许的地方。神说：“你要在每一个早上、每一天来赞美我的名。”第三个面对在出埃及记里面给到以色列人的试炼依然是水，这次的情况更严重，他们甚至没有水喝。上次还是苦水，这次连水都没有。民众开始向摩西来抱怨：“给我们水喝，为什么不给我们水喝？”然后摩西说：“你们不是向我们抱怨，你们实在是向神来抱怨。”这些想喝水的人在摩西面前抱怨，他们问摩西：“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来，叫我们死在旷野里面吗？”又一次神借着摩西来给他们水喝，其实他们来看到他是那赐下拯救的神，就像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说的一样，有磐石来预备给我们，使我们有灵食吃，使我们有灵水可以喝，这是一切出于这样属灵的磐石里面。神再一次在这个旧约的这一个时刻来救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实在是在抱怨当中，实在是不配这样的拯救。在出埃及记的第四次的试炼当中，以色列人再一次因为饮食物的事情，因为各样的事情来向神抱怨，为什么要带我们出埃及呢？神在这一刻不再忍耐他们。前三次的抱怨，神忍耐了他们。那最后一次神实在是把惩罚降在他们里面。摩西在哥林多前书实在是警戒我们，他们说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他们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不应该像以色列人在旧约一样忽略那一位出埃及过红海的神。当他们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在遭遇这一切的 因为抱怨而受的刑罚的时候，以色列人依然在抱怨，他们不惜代价的去抱怨，他们想回到那个自由的、那个不属神的埃及的境地，他们宁愿付上抱怨的代价，神的惩罚，他们也依然的抱怨，想回到那属世的境地。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我们向同事抱怨，向父母抱怨，我们回家向我们的妻子抱怨，这一切的抱怨，我们因为自己的心意没有满足就抱怨，我们体会自己的快乐而忘了神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所配得神的所有的护理，当他的护理不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抱怨他。但是实在是我们实际思想，我们实在是不配神的护理，神的恩典。当他实在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抱怨的时候，我们所要看到的是神的愤怒，神的对整个世界、整个国家的敲打跟摧毁。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抱怨，这样的不知道悔改，我们实在不知道神的愤怒会怎样的临到我们。真是，我们实在看到经文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抱怨，我们会被那灭命的所灭。我们在看到在使徒的经文里面谈到了那灭命的正是那上帝自己或者上帝的天使，当上帝的子民忘记了那带他们出为奴之家的神，忘记了那给他们水，忘记了给他们食物，给他们玛拿，给他们带出红海的神，去妄称他的名的时候，妄称他那属灵的名的时候，他们却拒绝神，来抱怨神。当神把他们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想，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的民实在是太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又开始在埋怨。我们实在应该止息我们的抱怨，我们实在应该止息我们对上帝的不信。他们再一次在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再一次向他们抱怨，我说我们不能来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能进入这迦南地，我们打不过那里的民，你们带我们出埃及，岂是让我们死在旷野之中吗？他们在这里用了耶和华的名，他们在这里明目张胆的用了上帝的名，他们说是耶和华带我们来到了这样的境地， 时之后我们要死在旷野，还是出埃及记十六章所谈到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十六章，好像是反正是出埃及记的某一章。这实在是最强烈的对于神的名的妄称，他们来明明的责备上帝，是上帝使他们来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把上帝的恩典看作是要他们死在旷野的惩罚。上帝是曾经对摩西说，我要使你们成为万国中最大的，我要摧毁其他的列国，但是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对于列祖的应许，他们实在是轻看，甚至抱怨，甚至诋毁，甚至污秽，甚至污蔑神的心意。他们用那不悔改的心，那抱怨的心来使他们的国家遭遇神的鞭打，遭遇外邦的掳掠，他们妄称神的名的行为，像风暴一样摧毁他们的生命，摧毁他们的国家。上帝要借着他的天使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要使他们知道抱怨的代价，使他们悔改。我们到底从这样的经文当中学到了什么？我们第一个学到的是抱怨其实就是侮辱神的名，忽视轻看神的名。因为我们的抱怨彰显了我们所相信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不是所他像他所说的那样子。我们来妄称他的名，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名是那自有拥有的那护理我们的神，我们用我们的骄傲来抱怨神的作为，我们尝试站在比上帝还要高的位置来审视，来评判上帝的作为。我们来强夺上帝的荣耀，我们来质问上帝，你应该这样待我，你不应该这样带领我，你为什么要把我落入到这样的苦难的境地里面？第二点，我实在想大家看到，第二点，我想让大家看到，第二点，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来认识到我们实在向上帝发怨言是一件何等，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经文来警戒我们是何等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对于发怨言的惩罚，实在是因为上帝实在是爱这样的以色列的民，就像爱我们一样。 所以第二点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实在是有福的，我们有这样，我们许多的少年有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接受到这样好的教导和这样的教育来认识神，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第三点想看到的是，我们第三点看到的是抱怨实在是像罪一样是自然而然的生长在我们里面，就像我的电脑坏了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抱怨。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会要抱怨，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来回转到上帝面前，需要他的护理和他的帮助来使我们认识他的护理而不轻看他的护理，我们需要借着他的名使我们不忘称他的名。你有没有曾经为自己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为自己感到生气，那位帮助过你的、护理过你的、带你经历过这么多困难的神，你就向他发这样的抱怨？我们需要来更换我们里面的心，我们需要来移植成基督耶稣的心，来回转，使我们从这样的自然而然的发怨言的属性当中脱离出来，来去赞美神的名，需要抓住他的信，抓住神赐给我们借助基督耶稣所为我们买出来的信心来去来赞美他。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来活着，因为圣经所说的基督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日用的一切的生命的所需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十字架，借着那空坟墓，借着一切神坐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善的作为，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引导，当我们相信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启示的时候，当我们纪念神在古时所做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能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喜乐，我们真正能发出由心而发的感叹，说神啊，你真的是那位掌权的神，带领我们的神。神实在是常常试炼我们，借着我坏了的电脑试炼我们，上帝知道怎样的试炼你。上帝是那可信实可以相信的神，我们经历上帝的许多试炼，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怀疑我们真的能相信他吗？当我们失去工作，或我们当我们得到一个坏的成绩，当我们面对一个失败的婚姻的时候，你是抱怨呢，你还是相信神呢？你是把上帝的臂膀当作避难所呢？你说我自己实在是那位配得那被蔑视者所蔑的人，还是你要骄傲的来抱怨神？我们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所说的一切的污秽的话，是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后果，使上帝能赦免我们 从古至今，从小到大，从老到从小，从老从年轻到衰老，一切的抱怨都被神所赦免，是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我看到十字架，我们找到那唯一的答案，那个是我们，那个是我们，我们只希抱怨、只希妄称的神的名的唯一的、唯一的最终的帮助。因为借着那样的十字架，我们过去的罪被赦了，我们将来的罪也被赦了，我们有了新的心来赞美神的名，我们可以不忘称他的名。我们一起来唱诗篇，我们看到基督从来没有抱怨我们，他自己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抱怨。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上帝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那些把我挂在十字架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约翰啊，看我的母亲。他现在是你的母亲了，看我的兄弟啊，他现在是你的兄弟了。啊，那他对那强盗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是在抱，他的祷告不是抱怨，他是在思念与神与父同在的日子里面，他要去面对那神那愤怒的杯。 上帝的基督的得胜，上基督得胜了，那我们在日常中常常失败的试炼，这实在是这反而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我们一次一次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操练这个律法中的第三个诫命，来止息我们的抱怨，止息我们妄称神名的动作，来借着基督耶稣来操练这样的属神的行为，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的。我要向上帝献上极大的感恩，像我这样的罪人，我这样的污秽的人，也能拯救我，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走进他的避难所里面，使我们在避难所中遇见他的合一，遇见与神的合一，使我们能站到上帝的面前，使我们能开始用嘴来赞美上帝，使我们说，主啊，基督耶稣，你是那自由拥有的神，你是那全能的神，你是那何等奇妙的耶和华，你的名是何等的荣耀，我的灵魂来寻求你的荣耀，在你里面得享永远的平安与安息，这是我们正确的来使用神的名的方式。我们不能用神的名来开玩笑，我们不能用神的名来发誓，但是我们不止这样，我们还要使用神的名来向他祷告，使他帮助我们不要来妄称神的名，使我们不要再抱怨。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担当了我们所要受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妄称神的名的罪，我们怎能不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存活呢？我最后一件想说的是，我想说的是，我用极大的爱来劝诫你最后一件事情。那最大的妄称神的名，就是对神儿子的不信。他把最好的礼物给你，上帝处事的人不知道这样是何等的好的礼物，他给你一个这样的救主，他解释他彰显他启示他的名的意义，使你可以接受这个名成为你的避难所。如果你拒绝这样的名，你拒绝他的儿子，你拒绝这样的救恩，你的生命是何等的空虚，你不是真正活着，你是死的。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另外的方式我们能见到神的面，但实在是没有，只有这一个名，只有基督耶稣这一个名，我们能借着来得到救恩，来借得到得见神的面，来得蒙救赎，得蒙赦免。当我们来到那最后一天的审判日的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不幸的人，我们有很多恶人、杀人的人、污蔑神的人，你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罪会比他们轻吗？实在是不会，因为我们一旦向神抱怨，一旦不信他的儿子，轻看他的名，我们就和世人落入到同样的地步，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依然落到同样的地步，我们是拥有同样的结局。我之前在阿拉斯加见过一个富人，他说他从来没有 读过圣经，他没有看过一张圣经。他会去地狱吗？当然，他没有，他没有看过一卷圣经，他当然是会下地狱。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生生活在教会里面，最后如果需要去上地狱，是何等的境地？我们认识了神所有一切的荣美，一切的荣耀。我们阅读了圣经的每一章节，每一个字，却仍然不信，却仍然妄称他的名要下地狱，这是何等的可笑，何等悲伤，何等的荒谬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当我在九岁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其他人怎么无知，这么来诋毁上帝，这么来抱怨上帝。但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知道我比他们还要糟糕，然后我知道我比任何人还要容易来抱怨神。我们这样的抱怨的心实在是从心而发的，我们本身是属魔鬼的。我们做的神的事工也常常抱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不需要再有一刻的单言来认罪悔改，来立刻的悔改。他会来怜悯你，他会来审判你，他会来怜悯你，他会来赦免你。他会来帮助你来守住这第三条诫命。当你来到神的脚前来向他求的时候，求他的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来遮盖了你一切的罪，用他儿子的血洗清了你一切的罪孽。因为你会从中看到那喜乐的，在他里面的喜乐，在他就是避难所里面的喜乐，这是何等的美好的事情！来寻求他的面吧，来呼求他来拯救你。从我们那属世的道路上回转过来，来奔向神那丰盛的神明。然后像神，像那像河一样丰盛的，意味着像神的恩典像河流一样，它泉源一样，它一旦冒出来，它会充满土地的每一块角落，在这里面找到神的避难所。不要再妄称神的名，不要像那快快的狂风一样妄称神的名，摧毁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我们要相信他的名，在他的名里面，住在他的名里面，把我们的生命和他的名相连接，这样我们才是安全的。阿们。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的舌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拒绝你那名，你那自由拥有的名，那唯一的名。求你使我们来在你的名面前投降，去荣耀他的名，去尊重他的名。那叫耶和华自由拥有、从不改变的神的名。 使我们爱你的名，用我们的整个心、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灵魂来，用我们一切的力量，用我们的一切的生命来爱你的名。用基督以基督耶稣名所求，这样的祷告不配。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唱诗篇。